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贺祥姑被迫害致昏迷无意识；辽宁邓玉林、张立明遭网判，中级法院驳回家属申诉；原牡丹江警察侯锡才兼修法轮功再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贺祥姑女士2021年3月15日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长沙市拘留所，决水决食抗议5天后回家，5月15日再次失踪，一个多月下落不明，现在得知贺祥姑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已经被迫害至深度昏迷，全身无意识。据悉，贺祥姑被长沙韭菜园派出所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被迫害致休克，全身无意识状态多天后，7月12日他才被送到长沙第一医院，之后家属才收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医院重症监护时，看到贺祥姑深度昏迷毫无反应。贺祥姑现年60岁，是妇幼保健院门诊手术室护士，业务能力强，为人善良真诚，对待病人很有耐心，受到一致好评。在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贺祥姑因为坚持信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累计4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送入精神病院，正常上班的权利被单位剥夺，造成贺祥姑被迫长期在外漂泊，只能靠打零工为生。2021年3月贺祥姑在长沙市四方坪商贸城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抄家、强行采血、录制手印、脚印，后被行政拘留10天。贺祥姑在拘留所决水决食抗议，5天后出现呼吸困难，面色土灰，全身无力，体能衰竭， 拘留所女警往他口中灌水，男警使劲捏住他下颚，将一颗牙齿压断在口里，顿时满口是血，嘴唇伤肿往外淌血。目前贺祥姑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迫害至深度昏迷，全身无意识。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玉林、张立明在2019年5月23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4日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分别枉判4年和3年半，并分别勒索罚金2万元和 1.5 万元，两人银行卡均被桓仁县法院冻结。2020年11月，家属向本溪市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要求撤销原判并无罪释放邓玉林、张立明，同时要求依法追究桓仁县法院责任法官王思杰、陈小云、桓仁县检察院孙金甲及本溪市中级法院二审法官熊铁宁诬告陷害、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刑事责任。2021年7月14日本溪市中级法院法官谢向荣无视法律枉法裁决，驳回家属的申诉，家属表示将继续依法向辽宁省高级法院申诉，追责到底。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侯锡才先生原是牡丹江监狱政治处人事警备科干事、一级警司，于2021年4月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绑架，5月份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现又被绑架非法批捕。2021年6月10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处警察张文给侯锡才打电话说，让他去铁路公安处取被公安处抢去的电脑等个人物品。侯锡才不知道这是圈套，信以为真去了，就又被绑架了，并且被非法批捕。侯锡才今年5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司法警官学校。1996年经朋友介绍走入法轮功修炼。修炼法轮功后，侯锡才在单位工作中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多次受到单位评优奖励，他的身体也因为修炼更加健康了。1999年7月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侯锡才因为下载明慧网的信息资料，2008年3月被警察绑架。牡丹江市国保警察彭福明对侯锡才刑讯逼供，将侯锡才双手紧紧靠在老虎凳上，不让身体动弹，不让上厕所，还打侯锡才好几个嘴巴子，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侯锡才被强迫脱光衣服接受检查，每天被强迫从早上四点左右起床干活，捡筷子，编大钱小饰品，腰都累得直不起来。2009年1月，侯锡才被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秘密非法审判，后被冤判四年，并被单位开除公职。在遭受四年迫害出狱后，侯锡才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如今侯锡才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面临着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美国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获政要支持；反迫害22周年前夕，台湾政要声援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7月20日，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 五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政要发来支持信函，支持法轮功。他们是德州参议院第十一区州参议员兰尼·泰勒，德州众议院第131区州众议员阿尔玛·艾伦博士，第118区州众议员里奥·帕切克，第122区州众议员莱尔·阿森纳和第142区州众议员哈罗德·达顿。7月10日，美国纽约上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纽约上州的哥审市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各界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河门公园举办反迫害22年的系列活动，集体练功与烛光夜祷，向市民展示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美好，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7月11日，美国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科普利广场举办集体练功，设置真相海报展，讲述反迫害历史等反迫害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22年的残酷迫害，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善良的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吸引许多市民驻足观看。不少人表达了想学习法轮功的愿望。台湾各级政要越来越看清中共迫害善良的残暴本质。在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2周年前夕，纷纷挺身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前凤山市市长、连任多届立法委员的徐志杰说，法轮功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正的、很好的修炼团体，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和敬佩法轮功团体，在国外常常可以看到法轮功身影，祥和、健康、善良。我愿尽心尽力为他们伸张正义，一起制止这场迫害。彰化议员李成纪说，感谢法轮功学员22年和平理性反迫害，大力揭露中共残暴本质，让世界人民看清中共渗透统战的伎俩，看清中共假恶报的作为。在世界各国已掀起一股反中共热潮，我支持法轮功所有活动，大家一起努力，让中共这个残暴政权消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残暴黑帮，对自己的人民极不尊重，用集权暴力对待自己的人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直没有停止过，全世界人民应该唾弃他。李成纪呼吁大家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49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
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让村书记头疼的悍妇走向新生。在辽宁一个偏远的农村，曾经有一个还不满周岁的女婴，全身抽动，口吐白沫。他的妈妈把一捆谷草抱进屋里，就等着这孩子断气后用草把它裹上扔出去。这一幕已经反复出现了多次，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感觉他活不了了，但是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谁知这个九死一生、灿若不堪的女婴长大了之后，竟然成了全村谁也不敢惹的最彪悍的女人。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呀，
他的命运再次被改写了。现在的他成了村里人最信任尊重的贴心人。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他的传奇人生，听听他的故事吧。我家住在辽宁，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就叫我李秀珍吧。妈妈告诉我呀，我从小就多灾多难，不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就得了抽风病，就是医生说的小儿癫痫。每一次发病都抽得很厉害，勉强活到了一周岁。我又得了一种传染病，叫黑热病，每天都需要打针。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母亲就想自己给我打针。在医生的嘱咐下，母亲真的学会了自己给我打针。两年后，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我的病竟然好了。听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说，全村有八九个孩子得了黑热病，其他孩子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到了五周岁的时候，我又得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病根儿。可以说呀，我从小到大没有不得病的时候，常年离不开药，成了个药篓子，每天在病痛中苦熬着。我时常抱怨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怨恨老天对我不公。常年生病，不止我自己遭罪，还害得娘家人婆家人都得缩衣节食，为了给我治病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地里的活，家里20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丈夫忙不过来的时候，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农民啊，就是土里刨食，丈夫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靠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我家的日子过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可我的病去不了根儿，年年发作，年年治，而且越治越重，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我时常想，真不如死了算了。可是儿子女儿太小了，又不忍心丢下他俩，没有别的出路，我就只能这么熬着。我原本性子就急，再加上身体不好，脾气就更加的暴躁，谁要是惹了我，我就跟谁没完，经常和人吵架，甚至动手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在农村，每个家庭每年要向村政府上交负担款。有一年我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全交了，还欠村政府50块钱。村干部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就赶着车拉去了高粱，抵消了这50块钱。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块。我一下就翻脸了，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钱呢？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啊，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候有人在一旁给会计帮腔，这一下更是惹恼了我。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这笔账不算清楚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我如此蛮横，亲自动手把我拽到了屋外。村民们都围上来看热闹，我不管这些，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嘴里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所以我就打你，就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村书记没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后才知道，错不在人家会计身上，是我丈夫自己忘了向会计报账。还有一年粮食刚刚收进家，一天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公路两边晒有苞谷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了，
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委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转眼就到了交负担款的时候了，村干部登门来要钱，还是要交原来的数。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地给补20块钱不算数了。我气坏了，交钱的时候我不肯交这每亩地应该补的20元。后来村干部们三番五次的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要那笔钱，只有村书记没有来，每次都被我给兑了回去。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告诉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有来，最终这笔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能耐，了不起。虽然我是普通老百姓，可是你村书记也得让我三分呢。有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呐，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我好斗，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不到40岁我就瘫在炕上了。1997年4月10日是我生命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就在这一天，沈婆从外地赶过来了，他老人家是特意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他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躺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然后沈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我练不了功，沈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吧。我硬撑着爬起来，可是也只能坚持练几分钟。第三天晚上，我吐了半盆又苦又涩的水，吐完之后原本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没了。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便尿，没想到最后浑身的浮肿就全消了。到了第七天，我已经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的病全好了，20天后我竟然能和丈夫一起下地种田了。还不到3个星期，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婆婆丈夫和两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我的心里也亮堂了。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啊，把我家等死的人都救活了。从此以后，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很快就在我们村传开了，先后几十人来我家找我学功。从此以后我不用花钱看病买药了，还能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儿，我和丈夫抱上了孙子。近十年来，老伴儿打工，我种田，过日子不愁了，家中和和睦睦。丈夫说，亏得你练了法轮功啊，才能好好的活着，而且给家里省了20万的医药费，我是知足了。李洪志师傅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师傅还说，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我想我过去一身的霸气伤害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呀，我能没病吗？病能不重吗？今生今世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做人， 才是个好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与人争斗打仗了，我还尽力地善待别人，化解了多年来和邻居街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他见面都不理我。这一次，我主动地向他赔礼道歉，终于得到了他的谅解。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除了吵架，从来不说一句话。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后来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修，比亲姐妹还亲呢。村里人看到我的变化，从躲着我变得愿意接近我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很多人也开始修炼大法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着我这个彪悍的妇女居然都能改好，村书记感慨地说，李秀珍在咱们屯的妇女中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了，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啊。1999年7月20号，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可村里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像央视宣传的那样又是自杀又是杀人的，大家心里都是有杆秤的。记得那段时间，派出所的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我们这些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对派出所的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促，村书记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默默地保护我。我也为村书记能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善良的人性战胜无义的党性而感到欣慰。村书记退休之后，他的儿媳把他和他的老伴儿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房子。我知道之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说和。在这之前，已经有6个人去说和了，去的人全被村书记的儿媳给顶走了。有人听说我也准备去说和，就劝我说，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出来。我想，法轮大法是佛法，村书记一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会有福报的，他们会有一个和睦的家的。我决定用大法师父教给我们的真善忍的法理，唤醒村书记儿媳的良知，使他能够改变自己，做个好儿媳。我本想过几天等村书记家的儿媳气消了就去说和，可是村书记和他的老伴让我早点去和他儿媳说说，于是我马上去了他家。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3个多小时，他没有顶我，但是也没有表态接回公婆。第二天我接到了村书记嫂子的电话，他告诉我，村书记儿媳昨天晚上就去接公婆了，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家了。事后，村书记儿媳对我说，婶儿啊，你和我说完之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得有道理啊，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之后，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们一家三口就一起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以后，孙书记全家都很尊敬我，他儿媳和我成了朋友，见到我的时候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都好，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不但自己随身带着，还传给别人。近些年来， 他年年帮助我家张罗备耕，春播秋收麦粮，我好像多了个女儿。如今村书记和他的老伴儿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身体难免生病，我经常嘱咐他俩，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年前老两口搬进城里居住，现在身板都很硬朗，晚年生活很幸福。回想过去，是法轮大法把我从病痛折磨的死亡边缘上拉了回来，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在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过程中，不但自己达到了身心健康，还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都从中受益了。我真心希望更多的有缘人都能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善待大法弟子，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合肥法轮功传授班二三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4年4月，我参加了安徽合肥法轮功传授班，在这之前我已经连续6年看各种气功、宗教和传统文化方面的书，但是真正去外地参加一个气功学习班，这还是头一回。总共有2次，第二次是同年6月，参加济南法轮功传授班，2次都是我们当地学员组团集体参加的，不然的话，我恐怕也得不到这样的信息，促不成这样的机缘。合肥法轮功传授班是在安徽合肥党校礼堂举办的，有1000多人参加。记得第一天，第一堂课，我第一眼看见师父出现在主席台上的那一刻，内心一阵激动。师父走上主席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稳健。师父坐好后，要求台下前排还未坐好的学员尽快坐好，保持安静。接着，师父开始讲法。师父的9堂课讲法，从头到尾都在讲法理，而且是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听课的时候全神贯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包括后来在济南黄庭体育馆第二次参加学习班，也是这种状态，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以前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佛经和道德经，但是虽然我喜欢读并且相信，可是他们并不能使我发生改变和提高。而师父的讲法则不同，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清楚明白地阐述了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提高的方法、途径和道理，还讲了生命、宇宙的更大法理，包括修炼界秘而不宣的秘中之秘等等。更主要的是，我们后来在个人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磨难以及过关的方法，就跟师父讲课时讲的一模一样。不管是心性上的磨练，还是身体上的消业，只要向内修、向内找、坚定大法，都能过去。所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实践都是证明。 那时全国无数大法弟子都是遇事向内找，遵照真善忍修正自己，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修炼团体，而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心受益都是来自于大法。我记得第一天晚上上完课回旅馆的路上，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知道，原来是因为第一天师父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摘掉了。师父还讲今天就不同了，会有病业反应。当时第二天课结束时，我就看到坐在我后排的一个女学员难受的坐在那儿哭。参加学习班期间还有几件事我印象挺深。有一次上课前，师父从一个走廊经过，走廊不宽，我们学员站在两边，师父从中间走过。走到我面前时，师父停了下来，师父自言自语地说，看看几点钟了，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一眼，然后把手表放进口袋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拐弯上了室外楼梯，又很随意地回头向我们的方向看了一眼。这件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的静，是一种我根本就达不到的静，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过，到现在我也达不到，所以印象特别深。打个比方说，比如一泓湖水，这种静不只是湖面静，而是湖面下面的水也很静，是一种很深的静。我现在相信当时师父是特意让我体验了一下那种静的感觉，只是表现得很随意，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最后一堂课上课前，我看见师父站在礼堂正门外的台阶上，师父站在台阶上端，我站在台阶下面，我仰望着师父，师父身材高大伟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摞学员的学法心得。那一刻我感到师父做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啊，会亲自来收学员的学法心得。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学习班，所以我也写了一份心得体会。我记得我最后写的四句话是，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世度，更向何世度此身。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想到要离开师父了，心里有些难过，便宽慰自己，师父法身还会跟着我的。临分开前，师父为我们转大法轮，我记得离开礼堂往回走的时候，全身充满能量，这种状态一直到家都是这样，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那样，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当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参加学习班给我身心带来的强大震撼，这种感觉回去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消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我生命的新的起点。从此我走上了正法修炼的道路，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无比幸运我参加了师父在广州讲法班，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7日。1994年12月份我们得知消息，师父要在广州办讲法班，因为听说票早就卖完了，我们到处打听还能否再买到票。去郑州听过师父讲法的同修说，就是买不着票我也要去，我就是从他那里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传法班的，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也想去。可是我面临一件难事， 丈夫在外地打工，不能回家，孩子还小，没人看管。同修说，我跟我丈夫商量，叫他帮忙照顾你的孩子，这期间孩子的生活费用我们回来再算，你到单位请十天假。这事就这样安排好了。1994年12月18日，我们六个人一起乘火车到达广州，在其中一名同修的广州亲戚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广州军区招待所。离师父讲法还有三天，我们每天去体育馆看一看，看有没有熟人能帮忙买到师父传法班的票。体育馆那边每天都能看到好多人，有的在练功，我就感觉到手心脚心头顶都有东西在转动，能量场很强大。21号开班了，体育馆周围站了好多人，看着学员们一个个都进入会场，我们进不去，我的泪水忍不住往下流。特别后悔6月份师父在郑州讲法时自己没去，机缘错过了。我一直在盼呀盼呀，想早日见到师父，如果这次见不着，将是我终生的遗憾。这时我看见武汉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一起来的同修在讲话，他俩和一起来的那位同修走到我面前说，有两张票，你和年轻女孩进去听课，我们站在这周边再等等。我高兴地拿着票进去，找到座位，座位是师父身后大约十排之内，看不见师父的正面。我想，不在师父的正面是否有什么影响呢？师父在讲课中就说，后面的也落不下，因为我刚学法不久，悟性不高，听师父这么说觉得很神奇。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让大家想自己的一个病，我想的是我的心脏常常发闷疼。师父挥手时，我就觉得师父的手进入我的胸部里边，立刻有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身体轻松。我看到师父手上抓出些黑不黑白不白的黏糊糊的脏东西。师父叫学员们听到师父喊一二三十跺脚，可师父还没喊到三，有的学员就先跺脚了。师父就说，学法有这么积极就好了，大概意思我们都能听到跺脚不整齐，师父让大家再来一次。我想师父多慈悲啊，对学员们这么负责，看到师父那么慈悲祥和，我说不尽的感动。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强大，我感到身体发热，脸热乎乎的，眼睛流泪，有时睁不开，听着听着我居然睡着了。后来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我想师父好像是在说我，以前我总是头痛，整天迷迷糊糊，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真是不可思议。师父每次讲法都是提前到会场，很多学员围在师父身边，我也急忙走到师父身边去，想离师父近一点看清楚点，可是不知怎么发现我又站到师父背后去了。我举手去拉师父，有一种力量把我的手推了回来，我一愣，啊，明白了，这行为太不礼貌，是对师父的大不敬，以后再看到师父我就站远一点看。有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听完课回招待所，刚进招待所院内，一辆面包车从我们后边开过来，同修一看是师父来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喊师父好，给师父双手合十，师父下了车向我们招手微笑。广州讲法班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去。我心想， 以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师父。广州讲法班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幸福难忘的日子。2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明白了转法轮中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向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因为他想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到了今天，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20多年的修炼中，我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跌倒过，又爬起来，再往前走。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返回家园，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也亲身体会到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神奇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着。今天我就给大家念一封河北听众的来信，讲述大法救了他一命的故事。我叫李福，是河北魏县南刘庄人，在煤矿上当工人，我的工作是在坑下给煤斗子挂钩。我姑姑是练法轮功的，姑姑早就给了我一个大法的护身符，让我带在身上，还教我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做事叫我心存真善忍。姑姑还给我讲了许多法轮大法的神奇故事。我想姑姑练了法轮功以后，原来多病的身体好了，暴躁的性格改了，现在是身体健康，性格温和善良。这功一定是好的，姑姑说的一定是真的，我就相信姑姑说的，做事就按照真善忍去做。一天，我挂好了斗子，发了信号，煤斗和往常一样哗啦哗啦地往上上，上着上着，忽听咔嚓一声，紧接着满载千斤重煤的斗子轰隆隆从上急速下落。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因为煤筒子很窄，只能通过一个煤斗子，根本没有能够躲避一个人的空间。那煤斗子一下来，人成不了肉饼，也得变成肉泥。说是迟，那是快，就在我绝望的、无可奈何的等待的那一刻时，千斤重的煤斗子无情地向我砸来。此时我的头脑只有一念，完了。当我回过神来，正在辨别是死是活的时候，本能地睁眼抬头一看，只见原本平直的斗子底，在下滑碰撞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人字形，不大不小，正好把我卡在了中间。好险呐！我四肢无力，瘫坐在地上，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胸脯，无意间 摸到了戴在身上的护身符，我全明白了，是护身符保护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太感谢大法师父了。我死里逃生的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使我们全煤矿的人和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明白了，只有相信法轮大法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您一定觉得非常神奇。其实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像这样神奇的事例太多太多了。古时候人们都常说，敬佛法得福报。如果您有机会得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希望您也能好好的看一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白真相是福缘，心生善念得福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